今天的圣餐主日啊，在领圣餐之前，我们还是要一起来看神的话语。那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来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是啊，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暂时在地上生活。像啊罗马就是保罗在格罗西书那儿啊说的第二章那儿啊告诉我们的，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当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啊，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那什么叫思念上面的事情呢？简单讲就是，用天国用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生活。那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是跟基督一同在神里面藏着，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那既然穿上了新人，就既然如此呢，就当脱去旧人的行为。让我们活出的生命呢，能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发生，让我们感到困惑，让我们觉得不能理解。这些事情呢，让我们也影响我们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比如说，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一些敌对神的背逆神的事情发生，一些恶人常常做恶事，没有得到惩治。而一些人做善事反而受到一些压制逼迫等等。那如何来看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跟天国有什么关系天国的发展成长是怎么一回事？那一个人如何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盼望今天的经文呢，能够帮助我们解除一些疑问提供一些答案。那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继续讲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经文，在24-52节这一段。今天经文比较长，我就来先读一段今天的经文。请大家仔细来一起来看看你圣经或者看屏幕。马太福音十三章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几日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中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说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我们跳到马太福音十三章36-43节那一段。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站立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的话语在每个人心里面来做工，来开启我们的眼睛，拿走我们心的任何的拦阻，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自由的运行，眷顾我们每一位在场的、在线上的，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太福音十三章24节这里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对他的门徒们说，天国好像有人撒好种在田里。那在前面，在十三章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讲过，在那里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也是撒种的比喻。耶稣说那个种呢，就是神的道，神的道进到人的心里面会有不同的反应。那他讲了有四种不同的心田，有坚硬的心田、沙石的心田、荆棘的心田，还有好土的心田。 那不同的心田对神的话语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啊，神的话语在不同的心田里面所达到果效是有差别的。那在这里主耶稣又施了另外一个撒种的比喻，那这个比喻跟前面那个是完全啊不一样的，所表达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主耶稣要告诉啊，告诉他的门徒们，在这里说什么？他是有人撒好种在田里面，那这里撒种的是谁？撒下的种子是什么？那这个田地说的又是什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告诉我们是什么？是撒种的人是人子啊，人子耶稣。田地呢是这个世界。那好种是什么？是天国之子，是已经信主的啊，已经信主的人。那在这里，耶稣说他将好，有人将好种撒在了世界里面。那好种到了世界里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25节这里说，几至人睡觉的时候，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把稗子撒在麦子里面就走了。这些经文啊，这些经文可以看，麦子是好种，是比喻上面讲的天国之子。那稗子呢，是坏种子，是比喻另外一批人啊。下面会提到。那我想大部分人我们对麦子是非常熟悉的，对稗子呢可能不一定很清楚。稗子也叫什么？也叫毒麦啊，它外形长得有点像麦子，但是它的籽粒不可以食用。那稗子呢常常是跟麦子长在一起，假如不仔细去辨别的话，你就很难去区分。马太福音啊13章25节这里说，几次人睡觉的时候，那就是有仇敌来。几次是但是啊，但是在人睡觉休息的时候，仇敌来了。那我们知道，人睡觉的时候是最脆弱、最没有什么保护意识的时候，是最容易受到人啊受到攻击的时候。所以有人在啊不警醒的时候，就是啊恰恰就在那个时候，恰在人不警醒的时候，仇敌来了，他们来做什么？在这个时候他来搞破坏，是不是在趁人不警醒不啊警惕的时候呢，来破坏啊破坏人，来捣啊来伤害人。这里讲他将坏的种子稗子撒在了麦子里面，就悄悄的离开了。那36节这里讲到长苗突碎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了啊，田间的仆人就来告诉他说，主啊，你撒的总不是好种吗？怎么会长出稗子来呢？那上面提到我们讲过，稗子跟那个啊麦子外表有点相似的，在苗期在突碎以前，在长穗的以前呢，你很难去区分的。但是等到穗子长出来以后，就很容易去辨别了。什么原因？因为稗子的那个穗子呢比较细长啊，那还有什么？它的上面呢有长长的麦芒，那籽粒呢也比一般的麦子要小很多。这啊，提醒了之后，我们家以前哈，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家里面养那个火鸡的经历哈。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家里面啊，同时养了几只小鸡跟两只火鸡。刚开始的时候，那火鸡跟鸡都是刚孵出几天来，是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啊，一个盒子里面养。一开始你没有什么差别的，外表是看不出来的。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开始有点变化。2-3个礼拜以后，那个火鸡明显的跟什么一般的鸡不一样了，它们要大很多，完了它们吃的啊比一般的鸡要多很多，那当然这一般的鸡也造成了很多的威胁。所以在这里马太福音这里告诉我们，田地的仆人啊，在麦子突碎的时候，发现麦地里面竟然有了稗子，感到非常吃惊，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他明明知道主人撒种的时候撒的全是好种，怎么会出现稗子呢？啊，主人这儿怎么说的？在13章28节这里说，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把稗子给薅出来吗？说田地主人非常清楚，这个稗子是仇敌来的啊，仇敌将稗子撒在了麦田里面。那么普尔当然知道这个稗子是坏的，既然是坏的，就请求主人要不要去把那个稗子给拿出来，给薅出来。薅是什么意思？是薅着拔哈，我们大陆北方人喜欢讲的薅，薅着拔，把那个稗子给拔出来。那普尔请主人啊，请求主人让他去做这个事儿，是非常合理，对不对？因为稗子是坏的， 那主人怎么说的？29节和30节这里说，主人说不必啊，恐怕薅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荣正连一起长，等着收割。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所以田间的主人告诉仆人，不要管他，任凭麦子在麦地里面一起来成长。那什么原因？见过麦子跟麦子的人，我们都很清楚。那个麦子跟麦子，他们会长在一起，他们的根系是盘在一起的。所以鸟儿就把那个麦子跟拔出来，那个麦子的话，那个麦子周围那是麦子的话，也会一同被全部拔起来。所以就像耶稣这儿说的啊，所以假如你拔麦子的时候，麦苗会虽然说麦子给拔掉了，但是麦苗的话也被损坏了啊。那所以在这里说什么？主人告诉仆人说，任凭这个麦子继续生长啊，等到收割的时候再说。主人说到收割的时候，他要叫人来把那个麦子给拔出来，把它捆成捆，最后把它烧掉。那在收获的时候显然什么？显然这个麦子对麦子已经没有影响了。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麦子已经成熟了，在那个时候麦子已经对麦子没有什么影响了。那耶稣在这儿讲这个啊，讲这个比喻来表达什么意思？他在解释这个麦子的比喻之前呢，他又讲了另外两个比喻。那我们先看看耶稣啊，来对这个麦子比喻的解释。我们先跳到啊，就刚才读的经文36节这里说，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请啊，他问就对耶稣说，请把这个田间麦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当下是紧接着过了一会儿，门徒们就啊请耶稣啊在一个房子里面解释这个麦子到底是在说什么。在那个时候基本上只有门徒们在场，所以啊耶稣在解释这个麦子的比喻的时候是对啊主要对门徒们在讲话。37到40节啊，马太福音37到40节这说，他回答说，耶稣回答说，那撒好种呢就是人子啊，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麦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麦子指的是仇敌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人就是天使，将麦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所以在这里耶稣解释的非常清楚，撒好种的人是人子，他自己啊，耶稣多次称自己是人子，神的儿子，道变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成了人的样子。那这里说的是好种是天国之子啊，是认识神，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那败子呢是恶者之子啊，撒败子的是仇敌魔鬼，这讲得非常清楚。那恶者之子呢就是魔鬼的子孙，好种天国之子和魔鬼的子孙同时被放在世界上一同并存。那从耶稣这里说的我们知道，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什么人？一种是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另外是什么？魔鬼的子孙。这个听起来很刺耳，对不对？只有两种人。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信主以前的话，我们都是魔鬼的子孙，我们都在魔鬼所掌控的黑暗的权势之下。那这里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收割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所以在收割的时候，那个时候天使会来帮助来分别好的坏的，来区分天国之子跟魔鬼之子。所以在收割的时候麦子会被烧掉，那在那个时候啊，那个世界的末了，魔鬼的子孙会有什么结果呢？这里告诉我们41、42节这里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说到时候耶稣会差派天使来叫那些一切啊叫人跌倒的那些作恶的人啊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把他们啊，那这是他的国，是这说神的国啊，是天国。那这些人呢，刚才讲叫人跌倒的和恶人都是一类人，这些人是在他们离开世界以前没有认罪悔改的人啊。这一群人到最后他们会什么？会被挑出来，会有什么结果？ 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二节这里说，他们会被丢在火炉里，那些人必要在那里哀苦切齿了。那火炉在什么地方？很显然是讲的地狱啊，那里有不灭的火啊，在离开世界以前，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人，没有认罪悔改的人，他们会被放在地狱里面，面临永远的审判。所以天国的子民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的境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四十三节这里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时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义人啊，就是讲的认罪悔改的人，是被神已经称为义的人，就是啊，耶稣上面说的是天国之子。所有天国之子在他们的父的国里啊，主耶稣在这讲是父神，是每一个天国之子的父神，父神是每一个信主人的父亲，这是一个这种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关系，是我们是每个信主人都是嘛，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想这种关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好像感受不到这种关系的宝贵。我们想看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竟然是每个人的啊，每个信靠他的人的父亲。所以盼望就是我们能够真的是能感受到啊，感受到神的，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我们是他的儿女。那我们不仅是会在父的国里面，不仅是他的儿女，我们还有什么？这里说义人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神的荣耀常常是用光来表明，说每一个人呢，每个天国的子民最后要啊，身上要发出光来，亮度像太阳一样亮啊，什么意思？说最后的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呢，都会什么？都会与神的荣耀，神会父神的话会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啊，我们是他荣耀一部分。所以四十三节这里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这是也是耶稣啊，刚讲常常讲的一句话，有耳可听就应当听，提醒身边的人要听的时候要什么？要仔细听，要什么？要当成一回事，要听到心里面去，因为他说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看了耶稣讲这个拜这个比喻，我想我们一定有问题。这个因为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在告诉我们那些啊作恶的人会在这个世上与我们一起来并存，那神刻意让一些恶人在我的身边。你想看与恶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生活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什么情况？我们会受到他的影响，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受到恶人的攻击伤害，我们会想，谁什么原因要把这恶人放在一起，放在我们身边呢？他为什么不把他们拿走，从我们身边拿走？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神有他的计划，到了时候，时间到了时候，他会把那些恶人，把那些悖逆神人拿走，必会去审判那些啊伤害他子民的人。说神既然刻意的把一些恶人给我们放在我们的周围，把我们的仇敌啊放在我们的周围，一定有他的目的。那我们这天国的子民对我们来说一定是有什么有益处的。有什么益处？就可以让我们什么保持警醒，提醒我们恶人可能会在我们身边，他们回来可能会攻击我们，回来伤害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什么？可以保持警戒，能够更加愿意依靠神的帮助，依靠他神话语的提醒。那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个例子哈，叫鳕鱼跟那个跟啊鲶鱼的故事，可能有人还记得哈。那鳕鱼是大西洋的那里一种鱼，生产在美国的东北部。特别在马赛诸塞州那边啊，那个鱼是他们啊州的一个标志。那以前美国人非常喜欢吃个鳕鱼，尤其在以前，那人会将鳕鱼先冷冻以后的话，再将那个鳕鱼再运到美国各地。那以前的冷冻技术都比较差，比较落后，所以经过冷冻的鳕鱼，它的品质明显的下降， 所以影响了鳕鱼的销售。那为了保持这个啊鳕鱼的品质呢，所以鱼贩子呢就想办法去啊去卖那些销售活的鳕鱼。他们将那个鳕鱼放在一个大大的容器里面，啊，运往啊各地。那在运输的过程里面，后来他们发现那个鳕鱼在那个大容器里面变得非常的懒惰，他们很少游动。那这样几天下来以后，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那个鳕鱼的那个它的肉变得非常疏松、柔软，它的品质呢明显的下降，让鳕鱼的那个价值大大的降低。那后来又有人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在放有那个活的鳕鱼的鱼缸那个大容器里面，放几条那个鲶鱼。什么是鲶鱼？叫毛鱼哈，或者叫胡子鱼，它的嘴巴上有几根长长的胡须。那鲶鱼呢，或者毛鱼呢，是鳕鱼的天敌，生性非常的活跃。想想看，在那个放有鳕鱼的那个大容器里面放上几条鲶鱼，放几条毛鱼，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个鳕鱼就是看到毛鱼在身边，对不对？他们就不停的在那里什么游动，是不是？一点不给打盹。实际上几天下来以后，那个鳕鱼什么跟刚打了是没什么差别的。所以是因为他们一直在什么一直在游动，一直在啊在活动，所以这样呢一来的话，他们的品质没有任何差别。所以神把恶者放在我们身边，把一些仇敌放在我们身边，有他特别的目的。就像什么，就像鳕鱼在他的天敌面前可以保持警醒一样，那在有仇敌在我们身边的时候，神借着这样的环境也是让我们保持警戒，保持什么警醒，不至于受到魔鬼的迷惑和攻击，让我们可以保持一个旺盛的属灵的生命，可以更好的被他来使用。所以除了用稗子比喻天国的成长以外，主要是用其他的比喻来教导啊门徒们关于天国的变化和发展。马太福音13:31-32，这里说他啊，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成了树，天上的飞鸟也来宿在他的枝上。那在做每一次做教导的时候，主耶稣就非常善于就地取材啊，用身边的人和物啊，用他们啊，用人明白的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表达，来阐明他的观点。那在以色列地区，这个芥菜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那主耶稣用这个芥菜变成树作为啊，是一个比喻来阐明天国的道理。所以他刚才这里讲说，芥菜籽非常渺小，非常微小，对不对？是百种中最小的种子，是非常不起眼的。但是呢，它可以长成大树，大到什么程度？那个飞鸟可以在上面搭窝住宿。那我们知道，飞鸟的话都会在什么地方搭窝？都会在高处，在安全的地方，是不是？所以说明这个树的话应该长得很大，变得很非常的安全。那这里什么，这里讲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在比喻什么？耶稣没有解释，对不对？没有特别解释，说明这个比喻的话非常容易明白。他在说什么？芥菜籽会从小变大，一开始很小，后来变得很大。那也是天国也是一样的，一开始天国是看不出来的，是很小的啊，是，但是呢会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什么，越来越明显。一开始信主的人数目很少，最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啊，天国是变得越来越明显啊，从不明显到变得明显。那从教会的发展角度也可以明白，那一开始神的教会的数目很少，每个教会里面的人数也很少，但随着时间推移，神的教会的数目会越来越多，教会里面信徒人啊，天国子民的人数会越来越多。那接下来呢， 耶稣要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明天国的发展的过程。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发起来。我想对于面酵发面都发面酵发啊发发起啊发面，应该是啊一张非常非常熟悉的，在发面的时候，把那个面酵放在面里，加点水，那么和成面团。最开始的时候，那个面团没有什么变化，对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面团呢开始什么？开始变大。最后的话，那个面团完全的被发了起来。那在这里，所以说用面酵发面的这个比喻，它表达的观点跟前面芥菜籽由小变大的表达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个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不明显到明显到完全彰显的这样一个观念。正如芥菜籽会由小变大，面团由小变大，那神的果呢也会由小变大，由不明显到明显，直到最后直到最后神的国完完全全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在这儿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要把这里的面酵给解释歪了。那面酵本身呢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它来表达的意思呢是要根据圣经的上下文来决定。那面酵有时候表达的意思是正面的，有时候是负面的。在这里呢很显然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这个面酵表达的意思是正面的。但是在这里呢，这个面酵本身并没有代表具体什么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些人呢会把这里的面酵解释成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说成他是魔鬼，是恶者来破坏神国的发展。也有人把它解释成是罪罪像罪一样在神的国里面影响。那这样的解释没有道理，因为什么？他脱离了上下文。那在其他经文里面的确会讲到面酵是表示负面的意思。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后面十六章那里，主耶稣让门徒们去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撒都该人的教，那里的教就代表的是负面的，是不好的，说明他们也法利赛人跟那个撒都该人他们的教是不好的。那代表什么呢？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一和十二节那里这样记载，他说我对你们说，是耶稣对门徒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在这里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法利赛人的教说的是他们假冒为善表里不一的教导，就像面团一样，在天国的子民当中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会把别人带歪让人迷失。那么撒都该人的教呢？像撒都该人这一群人跟那个法利赛人呢是完全相反的另外一批人。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撒都该人他们是不相信什么？不相信死人复活，不相信有天使，也不相信圣灵。那用今天的话讲，这一群人是一群非常在信仰上非常自由的人，是自己一群自由派。他们的教导更是会让人远离神，让天国的子民遭到影响破坏。所以有关面教的这两处的经文提醒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遵守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看上下文上下文的脉络，不明白的时候看上文下文前后的意思它是不会冲突的。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主耶稣用面酵的比喻来说明天国的发展是由小变大，由不明显到明显。那什么原因他要用比喻对众人说话？下面这里说十三章的三十四、三十五节，这里说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三十四节是一个简单的总结。作者马太告诉我们呢，主耶稣讲天国奥秘的时候都是用比喻向人阐明用比喻来教导这些愿意聆听的人。那他也说了这样做的原因，三十五节这里说主耶稣这样做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话他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 所隐藏的事呢，全部发明出来，发明就是解释清楚。那主耶稣告诉人，他用比喻教导的目的呢，就是要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秘密全部解释清楚明白。说这里他引用的是诗篇78篇，所以这里35节的经文跟前面13、14节的经文是有关联的。在前面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天国的奥秘是让他们知道，外人听了不会明白啊。天国的奥秘一直是隐藏的，耶稣来了以后呢，他将奥秘解释清楚明白，那是愿意聆听的人，那渴望明白的人，他们就会晓得天国的奥秘，他们就会跟天国有关系。那接着主耶稣教导是一些人，那什么人才能进入天国啊？如何神如何来辨别那些天国里的人？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这里这样记载：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这里主耶稣用两个简单的比喻来表达同样的观念，他告诉人天国对天国当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什么人能够到里面去如何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他讲一开始讲有一个人在一块地里面发现一个宝藏，是不是他把它先藏起来，之后变卖了他所有的财产把那块地给买下来。另外一个人是到处寻找珠子，发现一颗极为贵重的珠子以后，他也变卖了自己的所有的家财用尽全力的把那个珠子给买下来。所以很显然，主耶稣用这两个比喻呢，在告诉同样一件事情，天国是极为宝贵的，是无价的。一个人明白了天国的奥秘以后，知道了天国福音的好消息以后，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变卖所有的一切，那来得到它。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人要什么？要得到天国，也得到天国的好消息，要变成天国的子民，要变卖一切才能进去变卖一切才能进去。什么叫变卖一切？显然说的不是说他把所有东西都卖了以后去换取天国的福音。那这里的变卖一切是在讲什么？一个人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的中心，完全什么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那我们从可以从几方面来思考。像在前面的经文，在第八章，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那个地方，主耶稣就曾经讲过相关的话题。比如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八章19、20节那里这样记载，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文士说他愿意跟耶稣到任何地方去，但主耶稣从主耶稣的回答来看，这个文士呢，他跟随耶稣希望在地上会得到好处的，但是耶稣说你跟从他的人连基本的衣食住都不一定有保障。耶稣在说什么？一个人要想跟神跟耶稣建立关系，要想跟天国有份，他必须要彻底改变脱离世上的观念，为了天国的缘故必须要舍弃，要变卖他的安逸区，要放弃他的安逸区不要指望在地上跟随主耶稣在地上会有富有。那今天我们知道非常流行的所谓的什么成功神学，他们告诉我们信了主以后人会变得富有会变得富有，但是那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那里讲过另外一个少年的妇人那个例子。我想两个礼拜以前周牧师在我们当中也提过那个例子。那个少年的妇人问耶稣，当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所以那个上家人他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因为他已经遵守了所有的诫命，对不对？只是他还觉得不够，还缺了啥，所以他来问耶稣，我还缺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怎么回答他的？马太福音19章21和22节那里这样记载，耶稣说，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主耶稣告诉那个年轻人，要想得到永生，要是想成为天国的子民，必须要干什么？要做完全人。如何做完全人？他必须要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并且还要来跟从耶稣。跟从是信号的意思。少年人听了以后怎么反应呢？悠悠愁愁走了。原因是什么？他很多有很多很多的产业。这主要是是不是在告诉那个年轻人，你卖了所有的财富以后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了呢？不是的，对不对？显然是不是的。耶稣在挑战他，在挑战他的价值观，在挑战他的心，在看，让他看到什么？看到他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从少年人的反应来看呢，他的心完全被他自己的财富所占据，他自己觉得自己已经遵守了所有的律法，但实际上呢，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想我都知道，我们的财富都是来自神的啊，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我们只是一个管理者。那从主耶稣在这说的来看呢，少年人他把那些财富啊看成是自己的，他是有能力去帮助人的，但是呢，很显然他没有去做他当做的事情，他的财富让他什么没法亲近神，成了亲近神的拦阻，成了他得到永生的障碍。所以说让他要彻底要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把自己的生命的重心重新做调整，否则他跟天国无关啊，与永生无缘。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主耶稣说天国呢，就像一个人啊，就像什么？就一个人为了最宝贵的东西，他不惜一切代价，变卖所有的一切，想办法得到它。变卖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在说什么？一个人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价值观，必须要彻底改变以前的观念，将以前看为宝贵的东西彻底放弃，必须要什么？从改变自己的观念，从以前完全靠自己，现在要什么？要完全靠神，有一个完全的转变，这样才可能啊跟神建立关系。所以耶稣用这个说这个比喻呢，对我们有另外一个提示，有非常重要的提示是什么？就是天国的啊，如何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天国的子民要是一个完全是个个人化的，每一个人必须是自己啊，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那个宝贵的东西，必须自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别人没办法代替。父母是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儿女不一定是。那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常年参加聚会，不会因为是别人是已经是天国的子民，自己自动就会变成天国的子民。说明必须每个人自己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自己要在神面前彻底改变自己的观念，重新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样的话才可能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那谁来决定一个人得到了那个宝贵的福音，或者说天国里的人是如何被辨别的啊，如何被识别出来的？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七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巨龙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啊，主要是用打鱼这个比喻来告诉门徒们，告诉什么？也是告诉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好的跟坏的会被分开，有价值跟没有价值会被区别开来。我们知道在海里面用网捕鱼啊，网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鱼出现。那渔民呢，他非常清楚什么是好鱼，什么是坏鱼。他把好鱼拿起来啊，放下作为食物，把那些不好的直接给丢掉。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这个比喻跟前面啊讲的麦子跟麦子的比喻有点相连。在收割的时候呢，麦子被放在仓里面啊保存起来。那么没有用的稗子呢，就会什么被丢掉，被用火烧掉。所以到最后的时候，谁来辨别那个好的跟坏的？或者说天国的子民是啊与魔鬼之子的话呢，是如何被区分开来？谁会把他们分开？ 四十九五十节，这里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啊，世界的末了还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审判的就到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要这样，也要那样。那个时候啊，天使会受神的差派而来。那么这里的天使多数，又会有很多的天使来一起来帮助，把人啊，把义人与恶人分开。那我们知道这里讲的义人跟恶人，不是我们一般人观念当中的好人跟坏人啊，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批人。一批义人是已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已经是啊天国的子民；那些恶人呢，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认罪悔改的人。那到最后呢，他们会被分开。最后恶人到哪里去？这类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会被丢在火炉里啊，在那里哀哭切齿。这里的火炉跟前面四十二节讲的是同样一个地方，都是讲的地狱啊，那里有不灭的火。那些人呢，在地狱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们是咬牙切齿在那哀哭啊，表明那个地方是非常一个痛苦、一个绝望的地方。在启示录那儿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地方，是一个有硫磺、有不灭的火在那里。听了主耶稣的比喻以后，门徒们能不能明白？啊，下面一节经文怎么说的？五十一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那很有意思，在大部分的时候，耶稣第一次跟门徒讲话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听不懂啊。这一次他们听懂了，说明什么？这个比喻的话是很明显啊，非常容易明白啊，根本不需要做什么解释。好，我们到五十二节，开五十二节，他啊，这耶稣，主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房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这些经文怎么理解？看起来好像表面看起来跟前面没什么太多的关联，是不是？我们知道文士呢是专门研究和解释旧约圣经的一批人啊，他们对旧约圣经的内容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在他们一开始刚刚听到主耶稣教导的时候，他们还没办法把耶稣的教导跟旧约连在一起，没法连在一起。但后来他们明白了以后，他们明白了耶稣的教导以后，明白了天国的福音信息以后呢，他们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就像一个主人从他的库房的宝库里面拿出新的旧的东西来，当他看到旧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眼光变了，他有了一个新的价值观，他对旧的东西呢有个全新的观念。主耶稣说，文士们成了他的门徒以后，对旧约啊，他们对旧约有了新的看见、新的理解，他们以前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呢，现在因为什么？他们认识了耶稣，听了他的教导以后，他们完全明白了旧约所谓的教导啊，所以他们把旧约的圣经的话，神的话语跟耶稣的教导连在了一起。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说，这个旧约圣经已经变成了更加宝贵。神的话语在他们心里面一下子活了，给他们生命带来了活力。所以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能够有个很好的提醒。所以是这儿用几个比喻来讲明天国的奥秘。所以我们刚才讲，前面讲信徒人已经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子民，暂时在地上生活。那么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苦难，或者是难处，甚至有恶者或者是我们的仇敌在我们身边，有可能会来影响我们。这些都是耶稣说都是神允许的，所以恶者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可以让我们保持常常的警醒啊，让我们就像刚才讲的那个鲢鱼在鲶鱼的面前啊，它可以保持警惕，保持警醒。那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存在的时候啊，我也可以让我们更加什么，愿意去依靠神，依靠神话语的提醒，让我们不但不会被迷惑，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呢可以更加的保持旺盛健康，可以被神更好的使用。 所以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一开始神的国是太不明显的，是小的，但是呢它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最后呢完全彰显。那么在世上的话呢，神的国会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一开始可能影响很小，但是呢越来越明显。所以他也提醒我们，一个人要想进入天国，成为神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必须要什么？变卖我们一切所有的，必须要彻底改变我们的旧的观念，放弃以前以为宝贵的东西，从以自我为中心转成以神为中心从旧的观念里面彻底摆脱出来。所以派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天国这样的奥秘，就像什么？我们刚才讲的文士，那个文士一开始也是不明白，他成了天国的子民以后，他有了个全新的观念，他的眼光马上变了他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了。就要让我们也是要可以用天国的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事情跟人，说这样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什么能够活出我们天国子民的生活的形态。那有人说，那天国子民的生活形态是什么？在那个马太福音前面第五章，耶稣那儿已经讲过，讲到我们天国子民都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我们会承认自己灵力的缺乏和贫穷，我们什么会在神面前哀痛，常常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天国子民会保持一个柔和的心，常常依靠神。天国子民会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有什么？天国的子民连续人保持一个什么连续人的心，愿意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天国子民会什么？会愿意顺从神的托付，愿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确认与神和好。还有什么？天国的子民在逼迫、在迫害、在危难面前呢，没有惧怕，因为什么？他们知道神就在他们身边。说盼望能够我们这些已经是天国子民的人呢，能够常常去思考活出我们天国子民当有的这种生活形态。当我们这样活出来的时候，那个周围的世人的话会什么？会受到影响，会被天国的奥秘所吸引。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被带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每个人。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天国的奥秘向我们启示。我们这些已经得到天国福音的人，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思考，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如何能够常常的用一个天国子民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事情和人，让我们真是的观念能够被你的话语所调整，让我们真是虽然暂时在地上生活，我们能够用天国的眼光来看，盼望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心里面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更加被坚固，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心里面充满这种盼望。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